的路旷野无边，你云彩走在我前，不给地图，只给同在，一步一步心靠向前。夜色降临，行人颤抖，你的火光照亮荒漠，寒冷之中你成我暖，黑暗只是你不退后。我不明白前方多远，但我知道你在我前。停留，我或前走，你的同在永远不走。直到一曲完全鲜明，
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来到主你的面前，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用云柱、用火柱引导你自己的百姓。主啊，你白日同行，夜晚的时候你自己也看顾，也让他们知道何时起行，何时安宁。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今天你仍然在带领着我们，让我们这些常常都随着自己的意思不等候你的，不留意你自己引导的主啊，我们就求你借着今天的学习，让我们学习可以停下来，可以等候主你的时间，来顺服主你自己的带领。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自己的同在，成为我们的方向， 你自己的同在，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知道如何按着主你自己的旨意行，按着自己你的话语去行。主要我们就求你今天呀，像带领以色列民一样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一步一步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备注你自己来引导，走在你所预备我们的道路的上面。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也使用接下来的时间，使用若敏弟兄的口，让我们可以进入主你自己的带领跟同在。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阿门，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早，或者晚安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民数记》第九章、第十章，给他起个题目叫做"跟随神的脚步"。那这两章里面呢，所谈到的主要有三大事件，一个是逾越节的纪念。一个是神用云柱火柱的引领，再来是第四章里面记载的是号角的吹响，也是旷野这个启程。那看一节经文，《民数记》九章二节，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所守逾越节。好，那等一下看看什么是哪一个日期。好，那这两章的一个概览呢？第九章的前半段是逾越节的重生，是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在埃及守逾越节的时候，神是杀了这个埃及地的所有的长子，那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在门口上涂用这个羊的血啊涂在门上，所以这个灭长子的这个天使就越过他们家的门口，所以这个希伯来人家里啊，他们就长子都没有受到伤害，所以这是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第一次守这个逾越节。那现在呢是第二年，也就是说，这个离开埃及已经一整年了。那时候神吩咐他们要在同样的在正月。逾越的14日啊，这是犹太历法的1月14日啊，要守逾越节。接下来第九章的后半段就讲到这个神是有云柱跟火柱的带领，就是当这个会幕已经落成的时候呢，神的荣光降临，荣光降临就像一个那个云柱形状像火一样，而且如果是云彩收上去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就起行，就拔营，就往前走。如果云彩停住呢，就安营，大家就住在那边。而且云彩就停在那边，停多久呢？他们就住在那边住多久，不管是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一个月甚至一年，他们就不动，完全照这个云柱火柱的这个引领。接下来第十章是这个用银子呢吹做出来这个号，就是可以吹的这个号角。或者号，这个时候呢，这是神命摩西铸了两只这种银号，用来做什么用呢？吹的时候呢，可以召集全会众，或者是召集首领或者说现在要出发了，要拔营要启程了，或者说跟敌人有征战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吹号来号召这个众民来征战或者说有特殊的节气的时候，也拿出来吹一吹。来庆祝一下什么节日？那这个旷野启程是第二年，就是以色列出埃及之后第二年的2月，也就是守逾越节之后一个月之后，他们就出发了。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首先讲到这个守逾越节，这是九章的1到14节提到的是说，第二年的这个正月在西南的旷野。吩咐守逾越节，神的吩咐。然后守逾越节呢，他有特别说有几个人他们因为不洁或者他们远行，就是说他们这边当然主要是不洁，他们没有什么远行，但是就是如果有人在那个时候因为礼仪上的不洁净，不能够守逾越节，那他们是不是这一年就没有人呢？其实也没有跟向神求问之后，神说，其实他们在第二个月，一个月之后，他们可以补这个守逾越节。这是 有这样的一个神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恩典。那13节讲到说，如果你没有因为什么事情不洁净，你也没有说因为什么出门远行啊，你什么出差啊，什么不能够守逾越节，没理由的话，可是你又不守逾越节，那神说呢，这样的人要从民中剪除。啊，到了14节提到说，那外邦人、外族的人，如果也住在这些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想要守逾越节，可不可以呢？可以的，啊，如果是住在这个以色列中间的这个外族的人、外邦人，他们要守逾越节，一样的守同样的律例来守。接下来是民数记的后半段，啊，讲到云柱跟火柱的引领。那这个经节哦，特别摘录了几节啊、哦，像15节提到说，当立起帐幕的那一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啊、哦。法柜我们知道是约柜哈、哦，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这个图啊，是一个示意图啊、哦，我们不知道真正的情况，我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云彩。啊，在会幕以上，形状如火，大概是不是想起来可能是像这个样子啊？那17节提到，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那里停住，以色列就在那里安营，啊，完全遵照云彩的引领，或者要停下来，或者要往前走。那云彩停留在帐幕上，在22节，无论是2天，是1月，是1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是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啊。所以23节提到，他们就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守耶和华的吩咐起行啊。这真的是就像刚刚诗歌里面讲的啊，神并没有给他们一个地图说啊，这个地方旷野啊，怎么然后要怎么进迦南地，给他们一个事先给他们一个地图，他们没有，他们手上没有地图，他们就是。神叫他们这个看到，他们看到云柱，这个被收起来的时候，他就往前走。啊，云柱如果停下，他们就安营，就住下来。一住就是可能是1年哦。那这个真的是顺服神的带领，在这个时候。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10章，第10章提到说有2只银号，那神就吩咐说要用银子。啊，锤出来的这个样子哈，我们看到这个照片，这个图片啊，想象出来可能是这个样子。那这个银号，这个可以吹出很响的声音，做什么用途呢？有好几种用途啊。第3节提到说，第10章第3节提到说，如果吹号的时候，全体会众要聚集到帐幕门口，大家都要过来。这是2只同时吹。第4节又说呢，如果单吹一支，那是这时候就不是全会众了，就只是众首领或者是军中统领来到这个约书亚的面前啊，对不起，这个这样来到摩西的面前。第5、6节提到说，如果是吹大声的时候，吹得很大声啊，前面刚刚不是很大声，现在如果吹得很大声，那从东南西北的各个营啊，以色列的12个支派分成东南西北，每个方位有3个支派的这个他们在那边住帐篷啊。东南西北按着次序啊就要起行，这是要往前走了。第8节讲到说，特别说这个吹号啊，不是任何人可以吹的，只有这个亚伦子孙做祭司的才可以吹这个银号。第9节提到说，如果要跟敌人打仗呢，那时候要大声的吹这个音号。这个时候为什么吹号呢？是因为要得神的纪念，能够蒙神的拯救，哦，从敌人的手中被拯救出来。第10节提到说，如果有什么节日啊，特别的节日，有什么月朔，就是说这个月亮是这个，就看不到月亮那一天呢，啊。那个农历的这个初一，那时候呢，要向神献燔祭平安，就是要吹这个号， 啊，用来作为献祭之的时候，给有一个声音。好，接下来我们提到这个民数记第10章的后半段。哦，这边有个图哦，好像是这个帐篷哈，东南西北都是围着这个会幕哈，而且很多很多的帐篷，因为那时候我们说以色列人出来啊，光是男丁就60万了，所以大大小小可能有200万以上啊，那这么多人住在帐篷里面，那这么多人要怎么开始行往前走？我们叫行军或者什么？那这个是照顺序的哈，首先是住在这个会幕东边的这个第一部哈，犹大营有3个支派啊，犹大营的道，这个字读作道的意思大概就是一个方阵的意思啊，犹大营的道先走，就是住在东边的这个3个支派先往前走。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这个格顺米拉利的子孙，他们是利未人，抬帐幕的。因为帐幕外面先拆下来，就在犹大营后面就往前走。接下来是流便营的道是住在这个会幕的南边刚刚是东边，再是南边，流便营也是3个支派，就接着走。接下来是第四是歌辖族的，就是他们抬的是圣所里面的器具，就像约柜啊什么这些东西，他们是用肩膀抬的不是用牛车什么的。运的肩膀台，这些是第四个顺序，在流便营的后面起来往前走。第五个是以法莲营的，他们是本来在这个西边的，也是有3个支派，就往前走。最后是但营的这3个支派就在殿后他们是在这个会幕的北边的，所以就照这个顺序呢，是很有顺序的这一个起行。那也就是在这个吹号吹这个引号，他们就往前走。所以出发的时间是第2年的2月20号云彩升起，正式出发。那这时候呢，摩西也邀请他的岳父和何巴一起走。那他岳父本来觉得说不要一起去，可是摩西跟他说说你可以做我们的向导，因为对于这个旷野你比较熟悉所以后来他岳父就跟他一起走。然后提到说33节提到说约柜要走在会众前3天的路程，约柜要走在前面，先走3天寻找这个可以安营之所，然后呢，不然这个一二两百万大军这个如果在那边找可以喝水的地方，什么地方这个可能这个不太方便老弱妇孺都有，所以就是有个约柜走在前面3天的路程。那一个很重要一点是，摩西在每一次要前行的时候要往前走的时候，摩西就祷告说：“耶和华，请兴起！”这个是在第10章的最后面，35节，摩西的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当这个约柜停住的时候摩西就祷告说：“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千万人中，耶和华，请回来。”好，这个就是这2章整个一个事情。那我想有几节经文这个特别要在今天特别多讲一点我们请一位肢体把这几节经文念一下吧。谁来为我们念一下这些经文？
我来念哈。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就是本月14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节，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阿门。
谢谢这个就是出了埃及以后整整1年整整一年，这个时候神吩咐说要再守逾越节，逾越节是他们1月14号，是从黄昏的时候。为什么黄昏？因为他们认为黄昏是一天的结束，也是一天的开始可能是下午，大概你想象差不多6点钟的时候，是他们一天的开始所以他们是有晚上有早晨先有晚上再有早晨。在所定的日守这节 那接下来还有几节，我们再请一位弟兄和姊妹，我们念一下。
我来吧。有几个人因死尸而不洁净，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们要在2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
啊，是，啊，谢谢。那这边就有提到说，那有些人如果他，比方说他亲人刚好在这个守逾越节啊，一年只有一次嘛，1月14日，如果刚好有亲人死了，那他们因此就不洁净。那不洁净的这个，要至少有7天哦，不洁净。那这个就刚好碰到逾越节，不，那不能不洁净的不能够守，那怎么办呢？他们跟摩西问。摩西就跟神问，跟耶和华问，那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要告诉他们，你因为不洁净，或者说你呀、在远方，你不能够一起在这边守逾越节。有个补救的办法，就是过了一整个月之后，30天之后，2月14日，同样黄昏的时候可以守逾越节，因为你即使不洁啊什么。啊，7天之后你可以得洁净了，或者是你出远门之后也回来了，那就开始可以守节。那一样吃一样的东西啊，苦菜、羊羔等等，羊羔一根骨头不可折断。这个是神的特别一个恩典。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两章，我们回顾一下哪些主题啊？一个是说守逾越节啊，其实它。不只是神的一个律法，更是这个神要这个以色列人定期的记起来，啊，要想起来说神是如何拯救他们。每一次吃这个时候，他们就想到哦，当初在埃及是怎么样，灭了以色列那个埃及的长子，但是呢，拯救了以色列家的长子，啊，神是如何用这个神迹来拯救他们？那神云柱火柱呢，是象征这个神的同在啊。啊，这边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徒，我们在人生的旷野中，我们需要的不是地图，而是神的同在。有神同在的地方，啊，有人说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你可以自己想象一下，啊，这个有神同在的情况之下，你是怎么样的啊？可以说凡事啊，把你所做的尽都顺利，你可能会有这种感觉。那神若不同在的话，哎，什么事情就不顺。再来讲到这个营号哈，吹了2支营号，营号是呼召建立有秩序的群体。那在今天的教会中呢，我们有没有类似这种？我们没有，可能没有实质的营号，可是教会中是不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要呼召召集啊，让大家群体来一起来做一件什么事，群体的卫生啊？就算即使是我们这个没有墙的教会啊，我们是不是也听到一个呼召？比方说。或者是护照们要来锻炼身体啊，包括说这个礼拜六啊，我们要能够参与的话，来去参加这个跑步啊，或是准备跑一个马拉松，那我们弟兄姐妹能够随着自己的这个体力能够跑多少，自己来决定，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啊护照，那我们是不是啊一个群体的方式来参与？再来是啊，摩西每次行进或停留都是以祷告开始啊。要开始行动之前，求耶和华兴起啊，跟我们一路同行。这是几个主题。那我们来思想几个思想的问题啊，给大家比较三个简单一点。一个是说，刚刚我们提到逾越节可以补守，1个月之后可以补守。对这个神的这一点，我们对他有什么样的认识啊？神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情？我们对他有什么认识？等一下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或者在啊，如果分小组的话，在小组里面分享也可以。那你如何分辨是神的带领或是自己的意愿？那 尤其是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说，问自己说，这个到底是神是这样带领我吗？还是说这个是我自己一个人啊，自我的想法？这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怀疑，有时候要问人家说，哎，这件事情到底神是不是这样带领？那或许我们真的就从这个跟别人询问，或者我们在读经祷告之中，我们就得到了答案。啊，第三个讨论问题是说，摩西每次出发前的祷告，耶和华请兴起。那今天我们自己在生活、日常生活决定里面有多少事情呢？我们会说先祷告，然后才行动，还是说呢，我们自己想到了就动手去做了啊？没有经过祷告，没有等候神啊，这是我们来思考可以分享的。好。最后，我想有一节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民数记10章35节，也就是摩西的祷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好，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那。接下来如果有人要马上回应或什么给大家的话，可以；要不然的话，我们要请牧师帮我们分组，进入小组里面，给更多的分享讨论。
看看有没有弟兄姊妹有马上的这个回应或者是提问，可以马上提出来啊！我觉得这个最后的两节圣经啊，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记住啊。就是当这个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然后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啊！”其实我们的起行，我们的工作，其实也是求主来带领我们。就像摩西所讲的啊，这个我们往前行是求主兴起，我们停住的时候，求主就来到中间啊！感谢主。好，那。如果没有及时回应的话，我们就马上分组讨论啊。三个组好的。看一看，组长是不是每个组都有组长？好，三个组分三个组，每个组都有组长了。可以稍微长一点。今天时间比较多。长一点，大概。